lullaby。 不是我带娃去旅游，是娃来跟我
陪我们，
陪我们去共享这人世繁华。
就是我不配住五星级，但是我的娃配。
娃睡了，出门吗？
走。
有娃之后怎么干好爸爸这个角色？
欢迎收听《爸爸的爸》，
一起来听听奶爸们的心里话。
我是大周，
我是老康。
这一期呢，我们要聊一聊就是怎么带孩子出去玩这件事儿，也很明显，把嘉宾就带了娃来的。然后那个有人说呢，那个孩子是旅行中的甜蜜负担，但对于我们来说呢，孩子也是我们开启新世界大门的钥匙。从手忙脚乱第一次自驾短途出游，到带着两个月的小孩环游整个中国南方，带娃出行呢，准备的不仅是行李，也是一份勇气心态。今天呢，我们这个三家都是身经百战的爸妈啊，来聊聊这个旅行的意义。
好的 ，Hello， 我是老康，然后今天我跟我爱人一起过来录一下旅行这件事情。然后因为我们在旅行的途中呢，大多数时候就所有的吃穿用度基本上都是我爱人一手操办的，我就负责带娃，他负责准备，所以今天特意叫他过来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旅行带娃的那些事儿。然后我们欢迎他们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好吧。
大家好，我是二胎妈妈的妈妈，这是我的
二胎妈妈的妈妈，二
胎
妈妈，
二胎姥姥，
你就是个二胎妈妈。
Hello， 我是二胎妈妈，这是我的二宝，叫小哈特。
大家好，我叫小鱼，然后我是大周的邻居，然后我家现在是有一个快要三岁的一个小女孩，然后她的名字叫 Andrea。 然后因为我的家乡是在新疆，比较远，然后爸妈冬天的时候会去海南，所以 Andrea 其实在很小的时候就会坐飞机，应该是一岁多两岁的时候就会坐飞机，坐比较长的路程，然后去海南，然后或者去宁波，然后今年我们也挑战了一下带她回新疆。这样
很勇了。哎，庞总，你们讲讲，就是我记得是你们是去过，你们两个月的时候就带小孩去南方环游了几个省来着？
我们当时应该是去了3到4个省。
我们大概是两个月的时候，然后刚好朋友有一个在福建的婚礼。
哦，你参加婚礼的？
对，所以我们就说那不如借着朋友的婚礼的机会就带着娃一块出去转一转。因为当时主要是在月子期间，就是突然我们的家庭就涌入了很多新的人，比如说头一个月有月嫂，然后第二个月开始就有白班阿姨，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家人，像我的婆婆或者是我的爸爸妈妈，就因为之前很长时间我跟老康我们俩都是独立生活的，就是因为像我可能就是从我初中是跟外公外婆在一起，然后高中就基本上是读寄宿，然后一个人在北京，然后整个大学期间也是一个人在北京，然后包括后来就是去英国，就是很长时间没有和爸爸妈妈这么长时间的日夜生活在一起。然后因为有了娃的出生，对，所以又有机会和父母就是这么紧密的重新在生活，然后当时就觉得
要疯了。
当时就觉得压力突然可能有点大，再加上24小时要看着娃，也担心月嫂就是会不会对娃做什么不利的事情，所以就
干脆出去算了。
对，就不如就出去，对，出去透透气，然后就有这个契机就带着他出去转了一圈。
所以就是我们其实当时也不是为了逃避家庭生活出去，本质上还是
不能否认有这个成分，
肯定有这个成分，就我们觉得出去带娃反而比家里面一堆人带娃就是内耗会少一点，在家里面大家东一嘴西一嘴，那个时候我真的就还挺痛苦的啊。
你们就去了几个省？
去的省没有特别多，就是我们是一开始先从北京到到
泉州
坐飞机去的。
对，
73天当时孩子。
对，然后我们从泉州然后跑到了
莆田，
对，然后再去了
平潭，然后最后去了福州。
然后从福州再直接去湖南长沙
湘潭。
嗯，
然后从湘潭回去之后到了北京，待了不到3天又回了内蒙古。对，呼和浩特。
哎，所以其实你是在福建省内游算是？
对，
没出福建。
说出了呀，去从福建到了湖南
湘潭是？哦，湖南
到了湖南，然后从湖南到了北京，北京到了内蒙古，四个省，对不对？北京算是就这样的一个状态。
哎，那我们现在有个新环节，就想传承一下上个嘉宾的问题。既然你们出去玩这么多，我们有两上期有两个嘉宾分别提了一个问题，就第一个问题是机票酒店好贵，怎么省钱？
有娃以后我觉得真的很难省钱，就就是像我以前一个人旅行的时候，就是我能接受就是坐绿皮火车，哪怕是站票，我最长的记录是坐了15个小时的站票，但是有了娃以后就感觉好像不能再过这么艰苦了。就比如说像住宿，以前可以住青旅，那有了娃他肯定是没有办法住青旅，然后他可能还需要一些婴儿床为难之类的，那基本上就只有一些比较好的酒店，甚至只有五星级可能可以提供。所以我们也借着有了娃这个机会，
对，有了娃之后我们的那个住宿水平直线上升。你知道杭总是一个挺抠的人，我给你们讲个故事。我们之前去五台山旅游，他为了省那个酒店钱，我们寒冬腊月大约就是9、10月份的时候吧，就山上很冷嘛，找了一个没有暖气没有空调的那个住宿，晚上我裹了三床被子给我冻得直哆嗦，第二天我就感冒了。当时就为了便宜
玩的开心吗？就因为便宜了会开心吗？
玩的还是我当天，反正我们凌晨5点又起来去爬山了，所以还行。
短短10分钟你们震撼了我两次。
是真的开心吗？
就是
还是因为省钱然后得到了开心。
我挺开心的，就是因为我的快乐来自于一是看世界，二是追求性价比，就是我是个很追求性价比的人，
极致性价比。
对，
也其实还好，就是在那次感冒之后呢，因为我就很生气
嘛。因为你感冒了，你要生病，你要吃药，然后这些其实都是你身体上的不舒服。
是呀。
然后呢，其实吃药的那些钱，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你算回来，我觉得不如就多加点钱，直接去住一个
好点的酒店。
对，因为对你身体的损伤是不可逆的。
我当时就是这么跟他说的，然后从此以后，就是我们出去之后就没有那么惨过了。
我就不用那么惨，我就觉得。
你们那个也太惨了。
但所以说带娃之后我们的水平直线上升嘛，就是我、就是我不配住五星级，但是我的娃配。
也太
这种感觉
了。哎，然后我们嘉宾还有第二个问题啊，是带娃出去玩很累，怎么去平衡这个快乐和你带娃出去你要准备好多的这东西时间的这种包括金钱的成本。
我觉得没有办法平衡，因为就是我们家带娃出去的话、首先就是可能跟你们俩不一样，我们目前带娃出去的任何目的地都是回家，所以在每次带娃出去之前，就家里的长辈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一定会优先，比如说一两周先回到那边的家，然后去准备大量的就是细致到什么洗澡盆儿，然后大件到什么衣服，我们都每次要寄好几个快递。然后呢在带娃回去以后，每次一下飞机就是无数个家人在簇拥着，然后就是你会觉得累，但是会有人，任何时候都有人帮你分摊这个累。
就是我很佩服你刚刚，因为就是听起来家乡是新疆嘛，
对，
从北京到新疆的飞机一次多长时间？
4个小时，
4个小时，
4个半小时吧。
对，但是有因为气压差呀，然后包括时差，新疆那边东六区
什么的吗？
不会，这个我觉得时差
有时差，
有2个小时时差、就无所谓啊，就是你尊重自然法则。那慢2个小时就是慢2个小时，我们就按新疆时间来就好。就是我觉得人体是有一个
生物钟
的，你就按照自然的生物钟来就好。
就比如说孩子一般在北京10点睡觉，
对，在新疆12点睡。
就比如说当天过去之后就
我当天就12点，当天11点多才吃了晚饭，然后我看他精神状态挺好的，然后大家精神状态都挺好的，那就行。
你们最小的时候出去是带着孩子多长时间？就是最小出去回家也好或者去哪儿是多大的时候？
应该是几个月的时候带他去了一趟大同，开车去的。他那会儿更小，就全程就都在睡。对，
当时你们是怎么选的大同？选大同就是有没有就是考虑，就是说是因为主要就是自己想去，还是说也有？
是因为那个
觉得方便。
孩子他爸是大同，他们祖籍不是大同的吗？
哦，
回去看看老人。对对对。
这样那是好事，那是好事，去那儿还有家老人可以照顾。
对，所以我们任何的目的地其实都是家、所以在每次去之前就有长辈去分担了这些你们所说的什么粮草先行这种，然后我们随身可能就只用带一个小包，然后尿不湿、水，然后大量的零食，然后一些画册，相当于老人帮我们减负了这块，我们就能尽量出行了。
你们这个四海为家也豪爽，出去玩不用纠结了。这
哎，那我就刚刚听到小鱼说就是因为回家嘛，家人可以帮忙准备一些就是孩子出行的用品。我们带孩子去外地旅游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会提前把一些尿不湿和奶粉直接
寄到酒店前台。
对，寄到酒店。
这个跟我之前出差的逻辑是一样。
对对对，
因为我不想带衣服，我就直接买然后寄到酒店前台。 因为打包行李真的很累。
对
对。
哎，那有什么随身就是必须得带着东西吗？我印象中好像是不是随身首先几天的这个随身几天的这种尿不湿什么的肯定是要带的，然后还有什么就是特别需要带在身上的东西，
湿纸巾、干纸巾、大量的纸巾、
哦、大量的纸巾，
对，
对， 对， 对，
大量的纸巾，
还有奶嘴，就是像坐飞机有气压嘛、
啊、小孩小的时候会带这个，
对，起飞和降落的时候吃下奶嘴，
对，
嗯，
包括坐高铁其实也会有、嗯、因为过隧道的时候也会有气压差，
对，
也要吃点奶嘴。
哎，我有坐高铁的时候有一个特别麻烦的，就是我们孩子尤其是就是他会在车厢里面有时候就会哭，然后抱他就哄嘛，然后有时候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我就去那个车厢中间那块哭得更狠了，就是他那个车厢中间的那个风噪，
对，
特别敏感。
我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旭旭不会吗？
他安卓不太会哭，他就是话多，他要无时无刻不跟你说话，说这是什么那是什么，他就无时无刻要跟你说话，然后他不会哭。
哎，小歌德，那小歌德坐高铁的时候有什么？
小歌德也是两个多月的时候先坐了飞机后坐了高铁，他坐高铁的时候确实会更闹一些，因为高铁的时间会比较长嘛、
哦、
几个小时，然后都在同一个空间里，所以他就会觉得没什么新鲜感。其实我觉得坐高铁出行，就是大家可能在网上也能看到一些攻略，就是会建议你选那种比较空旷的车厢，第一排是这种放大型行李的车厢，就能放下婴儿车，但其实这种票真的很难买到。
对
对对，
而且有时候好像也放，我们也抢过第一排，但第一排有的地方
很
塞不进去，你运人车稍微大一点的塞不进去。
对对，它基本上一辆列车可能只有一个车厢的第一排是特别空旷的、
哦、对，
然后这一种一般基本上网上其实买不到的，
对，
只能去线下，你看好那个车厢是几号，
对对，
售票员说你帮我抢、
哦、线下直接让售票员帮忙抢是可以，
你得
概率抢到的，
对，你得跟他明确说你要哪个车厢的第一排。
那如果说像商务座或那些可以买吗？
那当然可以啊，就是花钱能解决的事情就都很好解决、
哦 okay、
好解决多了。
对，
包括坐飞机也是，坐飞机好像我之前查也有这个，你们当时有没有去让他那个弄那个婴儿睡篮呀？
嗯，就是像我们，因为我们飞的最多的是这种短途旅行、
啊、
就是三个小时以内的。
对，就你们去泉州的那一趟当时有没有？
都没有睡篮。
没有睡篮是因为那个飞机没有还是？
飞机没有，就是
国内飞机好像都没有吧。
哦有的有，我之前就是本来想去三亚的时候想弄一个。
你是头等舱吗？
不是，就普通经济舱，然后有一个它就中间有一排是可以挂睡篮的，就是在那个应该是从经济舱到头等舱中间的那最前面的一排，
对，
然后它就只有那个宽体客机，每天只有一班，应该是下午一点多的那一班。
哦，那看来没赶上。
我打电话问过，然后那个航司的人说有，就是你买完票之后，你可以去跟他，就是跟他打客服，去跟他预定，他提前帮你约上，你反正尽量早吧。我当时好像提前三个星期问的时候，他跟我说是有的。
对，这就很幸福，就是有睡篮的航班。
嗯
对对对，
但是像我们坐的大部分航班其实国内的是都没有睡篮。
对，都没有睡篮，你就得让孩子躺在这儿或者旁边没人的时候就是最好。
哎，那要坐飞机你们那个安全带怎么办？有婴儿专用的是吗？
就是这样，当时带 Andrea 特别小的时候坐飞机，我一个人带他去宁波的时候嘛，然后是他在我这儿，我身上有一个安全带，然后这边会扣一个安全带扣到他身上，相当于把他绑在我的身上、
哦、有一个婴儿专用的小安全带。
对对对，然后把他绑在大人的安全带上面。
哎，是航空公司会备会准备吗？
空姐
会
帮你
扣，空姐会帮你扣是吧？
对，
那挺好的。
那我觉得就一个人，你们都是两个人带着出去是吧？
哦，我们有过两个也有一个。像我孩子小月龄的时候，就是在他就是不会坐以前，六个月以前，基本上就是我觉得都挺好带的，因为他只要睡为主嘛，就抱爸爸妈妈上睡一下。
嗯，
然后等到他一岁多，因为整个航空公司规定是两岁以下就是都没有单独的婴儿座位的。
对对对，
就是对你买了票以后婴儿都是在你身上，但是等到他一岁多他会走的时候会跑的时候，他真的很难在你身上坐两个小时以上的飞机。
对，会睡一半时间，还有一半时间就在不停的说话。
对
对, 对，
然后他也会很想下来走一走。
嗯，
所以等到一岁多，对。然后我们这次有一个契机是姥爷，就是我的爸爸有一个单独的机会要带我们家那个一岁多一岁半个月的小孩去趟湖南，就是大概两个半小时的航空时间、
嗯、
然后我爸爸就说他觉得坐经济舱可能没有办法带他，所以跟他就是买了那个商务舱、
嗯、
因为我们那个去湖南飞机他基本上只有商务舱就到顶了、
嗯、
就是小飞机嘛。
嗯，商务舱我记得也没多大。
对，很小。
嗯，
然后但是一般商务舱都有空座。
嗯，
所以基本上就是你隔壁的座位都会给你预留下来让娃坐。
哎，那像你坐飞机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那个好东西可以就是控他一会儿的？
水果吧，比较难包的水果，比如你给他一个橘子，然后你准备好纸巾，他就可以包半天。
哎，我看网上有那种，就是你给他两盘豆子，让他把红豆里面的绿豆全部挑出来。
小孩没这个耐心的，他会觉得，因为他就挑豆子是，我觉得是我们自我感动，就是他要挑挑挑。但对我们家闺女来说，她就是觉得我为什么要挑啊？我剥橘子的话，我还能吃点什么？
是我发现好像到最后那个能让他就玩的最难的就是把那个黄豆放进瓶子里面，就已经是最难的惊喜动作了，其他他也不愿意做。
对啊，因为我觉得就是你任何人长到七八岁都能做这个，就小孩也不傻。
我突然想到我们家娃会自己自带一个飞机上的好物。
是吗？
就是书籍。
哦，对，我们也会带那小口袋书是吗？
对，他现在每次出门他都会要带一本书出去。
我们也带那种布的书，他可以自己撕自己啃。
对，
我们家娃是到岁数了特别好玩，就自己出门非要拿着一本书，然后那本书已经被他包烂了，你知道吗？
阿贝贝
纸的吗？
贝贝纸的，就已经包的撕的不像样了。
我们家你看，我们家地上放的好多都是书的一页一页的撕，全撕烂了。
爱的碎片是吗？
不是爱的碎片，这叫什么精神食粮？
精神食粮
是真的有啃的，啃书。我跟你讲，那个书他根本不读的，全都是啃。啃完了之后还拿过来沾着口水给我爸爸读。
不同的阶段不一样嘛，像他这面应该已经很好的可以读出，两岁左右能理解书里面的那个内容的意思了。
能理解，他现在会自己翻，但是我说你要我给你读吗？他说不用。我说那你自己也要读吗？他说也不用，他就翻翻
连环画，
就巧虎的那些嘛。
啊，
巧虎绘本之类的。
对对对。
你们刚刚说到那个，就是买火车票那个。有一个现在不是有火车票那个售票点吗？在线下，这个线下售票点很少了，但是大众点评上还是能找得着的，大多数或者身边能看到，提前给他打电话，那个售票点的那个卖票的人会非常清晰的知道哪个地方是前排，哪个地方是后排，孩子应该坐在哪，他会帮你抢，加个5块10块的，略微贵一点，反正多给点钱，他能帮你搞定这个事儿。
我有个问题，5块10块是加给他还是
加给他？
哦，那性价比非常高。
对，买一张票本来在线下售票点就要加10块钱，好像是，我记得是10块钱，你再给他加10块，
就人工费。
对，人工费基本上这个事儿就能帮你搞定了。就我们前两天去那个带娃出去玩的时候，我就这么搞的，我觉得非常好使。
有的，所以就是咱们那个在那个你们都有带孩子出去自驾游过吗？
这个真的自驾游，就是首先我要先说一个事情，就是自驾游。我跟他爸爸单独带他自驾游是在，就是我们家在新疆石河子，然后就是从乌鲁木齐还要开一个小时的车到石河子，然后这次十一回家以后就跟我哥他们家也有个小孩，比我们家小孩大3岁，说一起约着去乌鲁木齐玩，然后大家就兴高采烈的就出发了，然后到早晨的时候就是去程，就是大家都精神状态都很好，然后到了中午我们家小孩就开始累了，然后说去吃饭也没有吃，就躺在车上睡了一觉。然后从这儿开始，其实我的旅行已经大打折扣了，我也没玩啥。然后我在车上陪着他睡觉，所有人都在吃饭。然后
吃饭了吗？
我没吃啊。然后买了个汉堡，就在车上吃了个汉堡。对，然后等到他，我们就是因为你还要往回走，赶当天晚上回家再吃饭。然后往回走的时候，他就醒了，他醒了，他就说我要拉屎。然后这会儿我们在高速上面，然后就非常尴尬，说你能坚持一会儿吗？他说不行，说我要拉屎。然后新疆的风。就是10月份新疆平均温度是10几度吧，对，然后就是下了高速找到了一个路边，都不是服务站，只是那块能下高速，然后又怕风，就是风不能吹小孩屁股嘛，对，就是那个风很大，新疆的风特别大，就是怕他着凉，然后就那想实在是没招了，太没招了，又直接拉地上感觉也不太好，拿了个塑料袋兜着他的屁股，然后
在车上，车
边上，在孩子伸出去，然后他就拉了，然后打包，然后丢掉，然后这个事情我觉得很难，就是概括一下，就是孩子如果在自驾途中要大小便，这真的很难，这是一个是拉屎，其实拉屎最难解决，还有一个是就是尿花花，这种事情也发生过。
当时安
娟
是多大？
就是今年的事儿。
啊，今年的事儿哦，那确实他已经需要很麻痛了。
对，然后就是尿花花也是，对，还有一个塑料袋儿。随时准备在车上，你们是男孩可能水瓶就可以。
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研究，我在淘宝上经常会刷到有一种就是车载的那种小马桶。
我告诉你，来不及，
来不及啊，
孩子的屎尿说来就来，你在那撑小马桶的、哦、人家说不行，我坚持不住了。对，
哦，所以原来这玩意儿并不实用，
就是可能大一点5、6岁你带上、他说他还能再憋一会儿、你像那么小、他就已经憋不住了。
说要来就要来，
说要来就要来，立刻就要来，然后就说你能再坚持一下吗？说我努力、然后就已经 已经给了我们几分钟的时间找到一个下高速的地方，
很了不起了，三岁不到的孩子。
你说那对，确实，其实我觉得我们几个月带他出去玩还算好带的。
这个事儿我现在觉得，我觉得越小越灵反而越好带，但是小月龄是父母玩的开心，
小月龄需求少，
对，需求少，吃的睡，睡的吃嘛。
但小月龄他们毫无体验，
也不一定啊，说实在话，我现在看起来，比如说我们家两个娃，老大我们73天不是带出去刚刚说环游了，就是南方几个城市走了一圈，然后老二呢就现在没怎么出过门，就北京朝阳已经算很远的距离了，然后呢老二现在都5个月了，就这样的状态。那我明显感觉到老大的那个，就小时候见了更多人的经历，会让他对于见人这件事没有，就更不怵了。你想我们在泉州在福州，比如说那个特别著名的景点有一个爱心树，那人山人海，我们就带着推来推去推来推去，他从小见到的这种人的这种观感可能会更多一点，所以我感觉他的性格呀，或者是他对于人的感知呀，好像就更好一些。
我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人，就是你的，就是小孩看到人会不触人吗？那三里屯人也很多，其实逻辑是一样的。
逻辑是一样的。
对，那也并不是旅游带来的正面意义。
我就是在我看来是出去玩儿，就是你带他去三里屯也是离开家出去玩了。
对，
但是
跟那个长途和短途就会很明显不一样。
对，
因为我其实说实话，我就是觉得带那么小孩奔波的话，真的。他想万一生了病怎么办，就是你要操心的事情太多了。我还是觉得你们挺伟大的，但是我觉得真的。
但是你们怀孕的时候不会觉得就是那个有，就是不管是爸爸也好妈妈也好，其实从那个怀孕可能开始，就孕中期吧，大概之后应该就没有出去玩过了，就没有出去过任何地方，最远就能去点什么小公园什么的，坐火车他们都，哎，你们是去了是吧？
我们生娃的前一周还在东北参加朋友婚礼。
哦，对。你们太强了。
我们当时都在东北看了医院，说万一临时要生的话就在当地生一下。
就是
准备可真充足。
刚刚说的那几个点其实我们都考虑过，比如孩子生病怎么办，他路途中间生病我们一般不会选，比如说飞机也不会选太长时间的，汽车我们也会设置两个城市之间的距离，就比如说我们为什么在福建，就是只去了，我们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只去了4个城市，就是中间每个城市之间的距离都不长，然后还得保证那个城市一定会有一个相对不错的医院，就这些事儿确实都考虑到了，但是当然旅行会有意外嘛。
就是我是觉得，就如果不带娃的话，就这个旅行，当然你们就是也是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要带着娃出去旅行。
嗯，
因为家里人太多了嘛。
哎，我不确定啊，我跟航仔对一下，就是我认为当时，
哎，你刚才说的可是说家里人太多了。
我认为出去的原因是因为，家里人太多了，有一定的烦，再加上我们觉得这个事儿很酷，你懂吧？就是在那么小的时候带着娃出去玩，
那
是
你们酷，不是娃酷。
对，但是。我们出去之后呢，就是我们带着娃出去玩这一圈我还挺开心的，而且不觉得很累。
对，你还挺开心的。
娃我不知道他开不开心。
对，所以就是你自己开心。
哦，对，但是我觉得生娃这件事本来我就是让我自己开心的一件事。
是因为是你老婆生的。
我同意，但是他我觉得，所以我要跟他对一对嘛。
对
的，
你们俩先对对。我疑问的点就在这儿，你知道吗？我疑问的点
就
在这儿。
对，就是你出去那一圈你感觉怎么样？
你觉得累吗？
因为我想，对，我想说一下，就是我带娃出去旅行，我可能不是，我不是为了娃，我不是说为了让你娃你成长得更快，我就要带你出去玩，去一定要去很远的地方。我也很认同你说的，就是带他去公园，公园的沙滩挖沙，跟去三亚的沙滩挖沙，我觉得是没有区别。对，对于娃来说没有区别，但对于我来说有很大的区别。
那也是因为你想去。
对，是因为我想去，因为北京我真的待腻了，我待了10多年，所以我基本上每年都会去很多地方旅游嘛。就是因为世界那么繁华，所以我觉得不是我带娃去旅游，是娃来跟我
陪我们
去共享这人世繁华。
哎，我
好，那第一个命题解决了。
第一个啥命题啊？
不用看这个，不用看这个，
我们大纲不在意的，
大纲不在意，聊到哪儿算哪儿。
对，
就是能不能平衡？就是说能不能平衡？我的点就是在于不能平衡。
哦，你说那个平衡这个快乐跟这个，
对，我觉得就是
精力成本
就是不能平衡，因为你做出带娃这个选择的时候，你已经是减配，然后把你的成本提高了，就没有办法平衡的。
对，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也是。就出去玩，说白了，因为我包括我自己，包括我身边所有的朋友们都觉得，就对孩子来说，可能他至少5、6岁之前，海南的沙子跟楼下的沙子是没有区别的。
这个是有点像 work life balance，就是我们工作跟生活能不能平衡。
就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工作和生活跟娃是活的。
我知道，你看工作跟生活其实是不能平衡的。但我创业之后呢，会发现我的生活变成了工作，或者工作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就是我们当时觉得带娃出去旅行的时候，娃其实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然后带他出去导致的这一系列东西对我们来说都是新鲜体验，所以很开心，就没有考虑这个事儿。反正我没有考虑，我不知道你考虑没考虑。
我只是会在带娃出门之前，我会做一下功课，就是看一下对他的，比如说坐飞机和坐高铁对他的身体会有影响。
对对对，
我确定了很安全以后，因为航空公司规定是出生足月出生满14天的婴儿就可以坐飞机，那就是说明，他们是认可这个对身体上是允许的，所以我们才会带他去那么小的院里。
说到这个，一开始心虚的人是我，我在小红书呀，包括各种资料，甚至看了论文，说这个事儿对孩子有没有影响，然后看了论文，然后发现所有的那个数据比例应该还好的时候，我才敢做出这个决定。但第一次带他坐飞机的时候，说实在话，我很心虚。但是我家孩子很给力，就上了飞机之后，就周围的那种爷爷奶奶开始逗他，就旁边正好坐了几个广东阿姨。广大阿姨可喜欢他了，一路逗他。我家孩子坐在那个飞机的那个餐椅的那个小板上，一路开心。
你别
后来睡着了。
孩子长得真很像广东靓仔，
你这个算夸他吧？
港里港气，
港里港气，对，
广里广气的，
对。所以就是那一圈旅行，我真的没觉得多累啊。我有的这时候挺累，就比如说有一次，我记得我们在福州还是泉州，突然下雨了，下小雨了，然后我们当时在旅游景点中间。我就抱着那个孩子推着婴儿车快速往酒店跑，有一次咱俩那会儿我感觉挺累的，但是除了那一个经历之外，其他的时候我觉得都挺好玩，推着孩子在各种旅游景点我觉得玩得特开心。就我跟大周不知道说没说过，就是推他出去玩的时候也会有很多人因为我们推着娃的这个经历过来跟我们搭讪，
对，
然后这种体验也特别不一样，就是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体验了，我觉得
是，
所以就很好。
小孩子出门非常招人喜欢，而且我觉得也是，就是出门这件事情，就是承认嘛，你肯定是大人的情绪为先，因为小孩他也没办法告诉你我是不是开心。
而且我觉得等了大了之后，就没办法以我们的情绪为优先啊。就比如三四岁了之后，他自己的想法越来越多，大人越来越累。
包括可能等他七八岁，他只去环球影城，别的地方你去不了呀。
我前两天就是我上网看还是听朋友说。就是孩子大了之后还就是家长累的不行不行的，就只想每天回家，回去之后就只想躺，孩子还贼有精力。我就觉得尤其我们两个男孩对吧，
对，你们两个太勇了，两个男孩我每次听了我都觉得啊，好可怕，未来可期，对，未来可期。
有补充的吗？
我就想到就是关于那个自驾游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娃1.5岁的时候，在大宝我们也有带他去从北京开车自驾先去崇礼，大概2个小时车程，然后在崇礼大概玩了4-5天以后，再开2个小时去了坝上草原，也是2个小时车程左右。就这一段的自驾，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是让我们家人就是更开心了，那趟旅程是我和我的爸妈还有我的宝宝，我们4个人一块自驾，对，就是
孩子变成了一个凝合剂。
是旅游旅行变成了一个凝合剂，
旅游加孩子变成了一个凝合剂。
对，因为在家的时候孩子他也在嘛，只是说因为出门
的在外面更放松，
对，能看就是能看到新鲜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每个人会觉得哇，好像感觉体验又不一样了。
哎，说起自驾游，我想起来有3个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啊？就第一个东西是找平垫儿，就是因为现在的车的话，它那个后排很多是不那么平的，你跟他换尿布其实是不好换的，孩子会往里滚，然后他那个池塘就是歪的，我就买了个找平垫，我发现给他换尿布的时候会好换很多。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
找平垫。
我不知道是哪3个字，找平
啊，对，跟你装修的时候那个地上找平一样，找平垫，就给你那个后排座椅给他找平，那个给他铺平了。
这孩子能站以后应该就用不着了
啊，对，
你可以站着给他换。
我们当时小月龄有一个特好的方式，就是把那个婴儿的车的那个座椅、
那个也好
取下来，那个也是找平的。
哎，
那个
我上后来发现，把那个玩意儿直接拆，把那个车上面那部分直接拆下来放到高铁座椅上也可以，很不错，就相当于安全带的作用了，可以把它给它固定在上面，会很舒服，就省很多心。然后第二个是那个就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刷到一个，就是那个可以挂在车的那个安全扶手上的那个小风铃。
哦，我们之前有一个，然后它一拉，它就会唱歌，
非常好用，小孩子特别喜欢玩的，能扣着很久。还有第三个是一个就是可以拉伸的那个长颈鹿，小孩子可以自己拉它，把它歪我扭曲成各种形状。
我在你们家，你们送过我一个，然后后来那个长颈鹿在洗澡的时候特别爱玩，进水了发霉了，
那个玩意是容易进水。
那个确实还挺好玩的，
对，那个我觉得高铁上也还行，就是很方便，而且出去不占地儿。
我们后来因为时不时带孩子回老家，我老家内蒙古的，从这儿坐高铁2个小时就到家了基本上， 然后呢，后来等孩子越长越大的时候，我发现带他回家的这个旅程越来越漫长，就他会不满足于周围的，对，醒的时间越来越长，而且不满足于周围的那个小环境了，他会想看更多，所以到后期就经常会高铁让他一闹就得抱好久，带着他跑来跑去之类的。哎，对，但说到高铁，我们前两天去秦皇岛，就最近有一个旅游专线给你们推荐一下，就是我们去秦皇岛的时候，最近在12306上可以买一个叫、反正就是从北京到黄金海岸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的这一个旅游专线火车。然后这个旅游专线呢，相当于全部都是大座椅，然后透明的玻璃，然后还会有表演节目，各种人唱歌啊跳舞呀、不同的时间有表演节目，特别开心。
我看见你们发朋友圈那火车特别漂亮，还有人表演，有人唱歌干嘛的。
是不是就是夏天去会更好一点，冬天都是光秃秃的。
我们当时是
秋天吧，
八月份吧。
啊，八月份
肯定是
夏天，
为了看大海嘛。当时我当时就贼想看大海，也是我想去。我们那次带着两个娃，我跟我爱人加上我妈三个人带了两个娃去的，挺累的，但是看了大海还是我觉得挺值得那次。
但是那趟高铁是我在娃长大以后唯一一次觉得坐高铁时间我嫌它短，嫌它太短了
的。
因为真的很美是吗？高铁上太好玩，那趟旅游专列
我也要去。
对，就那趟旅游专列，比如说它一个车厢是给你表演木偶戏、然后一个车厢是现场驻唱，然后一个车厢就是你自己的那个车厢，它会随时过来跟你就是跳舞。
丰富。
对，
多少钱？
很便宜，300多一个人，
两三百吧，
两三百
多。
秦皇岛
很
便宜了，真的
很
便宜，
真的很便宜了。因为它同样的专列，比如说是新疆专列，一个人是2万左右，
这么贵？
对，一两万，
十几天一两万。
对，
新疆、云南、内蒙古都有。
那个也是那种旅游专列，就是有玻璃房那种吗？
对，然后就是到一个地方停车，你给下去玩，第二天再上车，在车上住。
就是豪华游轮高铁版
啊？对对对对对
对
对，就这么说，差非常相似。
你说你要有时间也可以带 Andrea 跑一趟，
等我有时间吧。
对，比一下去直接坐飞机去感觉对他来说
应该是
好玩多了。
太好玩了，我都没玩够，娃也没玩够，然后他就到站了。
娃也没玩够吗？
这个好像广告。
你清楚的问过
他。这个事娃绝对没玩够，娃不想下，
他不想下车，还在你听，还在你唱歌跳舞呢。
就是我们回来的时候，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坐的是一个旅游专列，回来的时候坐的是正常高铁。然后回来的时候，竟然我们没有提前买票，然后我们坐在那个高铁没有座位，坐在边就是找了一个列车人员的单独的那个座位，我们轮流坐，就特别明显的差异。然后他回来的时候就跟我们说，
度秒如年，
对，坐普通的高铁，然后真的是度秒如年。再把长大了以后，就是一两岁这种会跑的时候。
哎，你刚刚说那个选好目的地之后，你们会找就是先看一下当地的那个医院什么这个情况，除了这个之外还需要就是做什么哪些具体的功课呀？
哎，我不知道刚刚有没有他跟你说他是把东西先寄到酒店这个你讲、
这个说了
你再讲讲其他的。
还有啥功课需要注意？
对，像我其实每次出行我就是一般会先选好目的地、然后再选好酒店，因为一般酒店它就能基本上好的酒店能满足你出行的一切，包括它的地理位置以及它的酒店的餐厅的辅食，能不能给娃提供辅食。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交通工具，交通工具你比如说是坐飞机还是坐高铁，然后以及到了当地以后是打车还是自驾租车。
哎，这个自驾我搜过一个，就是那个可以提前去租一个那个安全座椅，这个可以提前那个，我记得淘宝上有，就是可以每个地方就提前跟他约好，让他提前给你送过去。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京东找一个最便宜的，我就是我回老家我是这么干的，我在老家买了一个500-600块钱的安全座椅，然后就是也不能转圈，
用了七天退货了。
那没有，那没有，没有这么缺德。就是也能放心一点，就是虽然说它可能不是那种贵的，但是我觉得基础功能是有的，然后销量也很大，这么多人都用过了，我觉得问题也不会太大。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就是还有我会做的一点功课是，就是吃饭的时候我会提前去打电话问他是不是有那个儿童座椅
啊。这个确实是，你像为什么说孩子提高了我们的生活水平呢，就是没娃之前我也会爱去那种比如看着孤独星球之类的找一些苍蝇馆子去吃，找一些当地特色的小馆子。自从有了娃，吃饭跟酒店全部水平上升到了，他至少得有个婴儿座椅，那就不能
小馆子。对对，这个一定，就现在去哪都打电话问。
对，
然后回新疆的时候，就因为新疆就是很多彪悍的那种店，然后说婴儿座椅，说我去旁边店给你借一个。然后20分钟过去，我们快吃完了，说好那边用完了，然后那上面还沾着菜渣什么的，说我给你借来了，你就坐还是不坐？
好生动啊。
对，然后就是一阵擦，然后就是 就是很无奈，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选择。
是我有了娃之后真的苍蝇馆子都吃少了。我本来出去旅游的时候我就是一定要找那种特别好吃的地摊去吃烤串干嘛的，现在有孩子之后你就不能带着孩子在那排半小时队，就
而且晚上不太好出门。
对，
就我们去莆田晚上想去买点假鞋嘛，到了莆田你不得买点当地特产。
对，
当地
我有一个微信公众号我可以推给你。
我们现在就自从去趟莆田认识了一群特产。
是吗？可以、
哎、你们值得去那个地方。我们当时是咋办的，我俩本来想着等孩子睡着了之后就怎么搞，最后因为孩子睡着之后实在不行他也累了、最后那天是他陪着孩子睡了，我一个人凌晨12点多钟去莆田最著名，他们那是白天不让出假鞋，但晚上你就看莆田街道所有的电动车后面都垒着这么高的那个集装箱，里面全是鞋，你就跟着电动车走就看所有电动车到一个小区进了某个仓库，你就会敲门，那人就出来看我，你是干嘛的，我说我想看看鞋，我们这儿不接待鞋，没有鞋，叭就把门关上了。然后我当时觉得已经找不着了，往后走了几步就一个阿姨就冲过来，小伙子你要买鞋吧，我带你去，然后带着我去了对面的居民楼，一个一个开始就走家串巷，每个楼的那个居民楼的大铁门里面全是一进去摆着一墙鞋一墙鞋，就带你去看，可好玩了，凌晨2-3点。
你说的我好想去哦。
就是得有熟人。
对，得有熟人、
直接敲门。
对，这块高兴的点就是和带娃其实并没有关系，如果没娃的话可能会更开心。
没娃在这个点上我觉得可能会更开心。
对，
就是他的
是
我觉得开心的点本质上是体验，就是对我来说是新体验让我开心，就是有娃是一种新体验，然后去莆田半夜又是一种新体验。
对，
这种有娃跟没娃的体验都很开心，但是不一样的。
对，带娃真的得做好心理准备，就是没有夜生活，你夜晚的那个什么想去看街区啊什么这种都没有办法的，就至少有一个人要陪着孩子。
但是早晨起得早了。
那是真的，那是不得不起
了。是不是更惨吗？是真的更惨、啊、
你晚上睡得也早了，因为你没有夜生活。
起不来呀、
哎，我去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晚上，虽然我不能去吃苍蝇馆，但我能点很多外卖回来吃。我去天津的时候又点了很多什么那个四黑刨冰什么到酒店吃完特别开心，吃完第二天窜了一天。
我们当时在泉州是不是也点过好多外卖，就孩子正好睡觉，我们俩确实也累了，开始点外卖，周边最好吃的外卖，然后点一桌子，我俩在那看着孩子睡觉，看着电视开始吃，也挺开心。就孩子带来的体验吧，听起来这种听是不是感觉也挺惨的，对吧？
就减配版啊，
就感觉
有种苦中作乐的感觉，
真的很
挺好
玩，
就是苦中作乐啊。
但是就是
有了孩子，他就是苦啊。
啊，对，
对，
就是有了娃以后，你的、
就是、
你就失去了很多自由。
但是你受苦的过程中得到那一丝快乐，你会觉得特别值得纪念。
就跟你饿了之后吃饭会变更香，
对，
你吃饱了之后吃啥都不香，你的阈值被拉高了嘛。
对，像我们上高中的时候出去网吧玩半小时，我能开心成啥了？现在你让我坐在那玩一天，我都没什么感觉。
对
啊，是，确实是。那种偷偷摸摸去网吧的是最爽的、
哎、对，带娃的时候哎，就我们隔壁也有朋友每天娃睡着了偷偷摸摸去喝酒、
啊、我知道你说的是谁。我们也偶尔加入过。他说要给我们发消息说娃睡了出门吗，走。
哎，我真的有的时候特别佩服你们这种邻居关系，怎么做到周围三个人正好年龄也差不多，你看我们周围全是阿姨，
真挺巧的。我就搬过来好像
你们搬过来
买个房是吗？
把那房买了吧。我们仨这刚好就是那会儿都在装修，基本上
对，两家都在装修，然后小康家快被烦死了。
我当时还特别客气的，我楼上楼下所有家的那个近的，我都给人拿了一提苹果过去，
就这是应该的，你就装修之前就应该到处送东西，
对，
苹果牛奶什么的送一送，
对，
就这种感觉。
虽然说报备了，但是你尤其其实有了孩子的时候更将心比心，你天天有孩子之后，你听楼上装修真的很气的。
啊，有点跑题，拉回来
、嗯、拉回来。
我发现我每次一说多了开始跑题。
那个就是咱们既然都长途出行过，就是你们长途出行的那个路线一般都是怎么规划的，就是说可能每天我能开多长时间，我一般会有几个景点，这种大概什么情况？
嗯，可能我对交通的时间确实会有一些考虑、就我会希望就是每一个交通的时间都控制在2个小时以内。
哎，我也是，
但真的很难做到，
很难控到。
对，所以就是3个小时以内吧，就2个小时左右都还能接受
啊。最经典的就是我之前因为就是离北京近嘛，我就跑河北去，然后我看那个导航1个多小时2小时就到了，结果每次都开3个多小时，尤其返程的时候返程能开4个多小时，因为
堵车嘛。
不是
啊，
因为河北到北京有京津站，京津站每次要堵好久、
是是是，
这是阻止我出去玩的最大原因，那个京津站真的是。
对，尤其是开各种会议期间的时候进北京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只有你去走一些就是可能平时走人走的少的高速，可能能稍微快一点。
对，
我们在新疆有几次就是在江内自驾旅行，就早上8点钟出门，晚上9点钟才回家，其实也是相对于算是比较长途，我们就卡这个点午饭时间，因为新疆午饭时间是1点到2点嘛，就1点钟能不能到达餐厅，能 OK， 上午的时间就都不管，然后下午几点钟能吃晚饭，我们就看这两个时间，然后剩下确定的就是能不能随时停车，他要大小便
啊。
对，然后其他的可能车上会准备很多音乐给他听，
是，
对，然后各种各样的小零食
啊，
对，各种各样的小零食一定就是，虽然我知道孩子吃零食不太对，但是做这种长途真的没有办法不给他吃零食。
我有的时候觉得，你看长途的时候几种解决方式，看手机、看平板、吃零食、听音乐。
看手机这种，
对啊，看手机绝对不行嘛。
对
啊，那你最后能选择出来听音乐、吃零食，其实是相对很不错的方式。
对，然后或者就是因为新疆我们路边会有什么牛啊、羊啊，就把它抱到那，说你看这个这个，然后零食就可能一个多小时停个车，看看骆驼，看看羊，看看牛。
这个体验好丰富。
对，这个很不错，但是就是可能孩子去了以后会说这也太臭了吧，然后我说行，那现在就走，因为那个骆驼什么确实挺臭的，但他会觉得透露
他的臭
气。
那能随时停车去看。
对，能随时停车。
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点。我去旅游的时候我
是
这么着的。
就是，那个路线一定要是
随
时停，
走国道别走高速。
对，还有就是你的景点要细碎，就不要，
适合去新疆。
对，
但是新疆我刚刚还听了还想问，就是我感觉新疆之间的景点之间的距离都很长
很长，非常长。
对啊，
比如说新疆了，甘肃那块那个旅行线路就已经很长了，
内蒙古也是啊。
哦，
对吧。
对，就我其实出去玩的话，我现在大部分都是去可能某一个城市，比如说天津这种地方，它就有个好处，就是它景点特别的细碎，我逛一个景点我只需要半小时一小时就逛完了，但是呢它有很多细碎的这样小景点，我可以随时就推挖出去转一圈，转一圈累了回来休息会儿，休息完再出去。
但天津这个我前面考虑带他去，我没考虑带他，我们还没去，前面想过说要不然就去一下水族馆，因为什么瓷房子啥的
啊，
他
水族馆特别
那个水族国家海洋馆是吧。
对对对，
景善国家海洋馆就是有一个问题是它离天津市区还有一个小时。
啊，是吗？
对，是
的。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它能这么远，因为我刚开始以为挺近的，就发现去了酒店之后再去那儿还要一个小时，就这个路程非常远，所以最好是你要真去的话也是你先去天津市区，在天津市区可能玩一天，你再去海洋馆，让你稍微中间休息一下。然后在天津的话，就是酒店你可以稍微找好一点，因为天津酒店除了你不住那个最贵的那一家之外，其他都还行。
天津的酒店很好，
700多块钱能住到很好的酒店了，非常好的五星酒店，亲子的。然后离那个叫那个什么五大街还是什么
五大道
，对，离五大道那边很近，那边景点都在那一圈，然后你就特别方便，你出去玩一会儿，孩子累了就回家回酒店休息。就这样的路线是比较舒服的。
OK，
我想上次我们去天津，就是在酒店里玩了2天，也很开心。
你们是不是住那个最贵的酒店了？
丽思卡尔顿
啊，丽思卡尔顿。
哦，开了2间相邻的房间，然后我们带娃住一间，爸妈在隔壁住一间，就
是
在酒店就已经很好玩。
那也就是丽思卡尔顿了。
那次为什么是酒店很好玩？首先外面大冬天寒风，那我们大家都不想出去。然后酒店吃的又好，
那属于就你们纯是去住酒店去了。
其实本
来对，本来是想着在天津转一转，
结果太冷了，
对，
没想到那么大风。
对，我们也是秋冬天去了一次，然后我有一回去也是就是想着带娃出去住点好的，然后因为也是那天天气不好嘛，也是去趟丽思卡尔顿。有个小技巧，你可以先不用订那么好的房间，去了之后让他给你看有没有机会升舱。
哦，是
当天升舱特性价比特别高，
带着孩子去一般都会帮你。
对，
找一些。
我花了几百块钱，好像400-500块钱就从普通的标间升到了套房。
哦，说到这个，你看就是带着孩子去旅游还有一个好处，就刚刚说的比如说外面会有人搭讪之类，很好玩，对吧？还有就是你到任何景点任何饭店都有优先权，当然我们不是说是依托于孩子那个优先权，但着实这一点在某些时候会有便利。
对，非常感
谢
大家，但是人家就是让你是情分，
对对对，是的，
不让也是本分，
不让也是本分，无所谓。
但就好，最好是你提前跟人家打电话打好预约，你约好了人家都能帮你留的，这个就还好一点。
对，你这个会更科学一些，我们这种更无赖一些。
哎，说这有的没的，我去那儿的到地方再给找人升舱不是无赖吗？
然后，我其实很佩服我爱人的一点，就是他每次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们俩都不是那种旅行很着急要看景点的人，就是我们俩都觉得到一个地方之后呢，去逛逛胡同，在城市里面走走，看看当地人的这种不同的感受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所以我们俩自己出去旅游都不会安排时间很紧凑，带着娃就更放松，更不紧凑了。
我们家不行，
我爱人是我爱人是顶级这些人，他要精确到就是每一个小时我要去哪里，然后那个中午去哪里吃饭，几点到。他昨天
去这个有娃以后很难做到，
对，做不根本就做不到。然后他昨天去折《红楼梦》，规划的一天几乎把所有剧场都串完了，超级紧绷。然后但是就是确实有娃之后，他也做不到这样子了。我们现在出去玩就是会留很多缓冲的时间，可能一上午我就去一个景点，那一个景点还是就花一个小时不到就转完的那种。
对啊，娃对那些景点我觉得他留不下什么记忆，
留不下什么记忆，
留不下什么，就当时可能快乐一下，但这个快乐的指数就其实也有别的很相近的东西可以替代。 对，
对，所以我
就没有必要计划的那么周密。
是的，
从一开始我觉得我的设定就是出去这一趟是我们散心，对，主要是出去散心，在一个地方憋久了，人嘛就是这样子，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会想出去，出去转久了会发现还是家里面舒服。
对，
都是这样，
确实是。
出去找点罪受，回来发现家里真舒服。
我发现家里，对对对，不受罪是不是感觉不到那个甜的，都是这样。然后那个你们都是出去玩是就是是你们两个人带娃出去玩吗？还有没有带阿姨啊或者爸妈？
有过，经常。
我经常会主动周末邀请我的丈母娘，这样是有一点小私心啊。就是本来是我们两个要自己带娃带两天的，我带上他们出去玩，就有人可以帮我们看一下娃。
哎，你们在出去玩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或者记忆跟孩子，或者是带着孩子出去玩的这种特别记忆深刻的点？你像我们，把孩子摔在大马路上。
摔在大马路上吗？
哦，他们那
个特别牛逼，让他
讲，
我去弄奶，你讲。
正面摔还是反面摔啊？
那是在小哥的两个多月的时候发生的事儿。这件事儿就是我到现在都没有跟我爸妈说。对，就是我们当时说好了，回来不要跟任何家长提发生过这件事情。
是怎么回事？
因为当时就是我们应该是在平潭岛上，然后我爱人他去取车。然后我就推着娃在马路边等他，用婴儿车推着，结果那个马路是一个不平的马路，是个下坡，然后那个婴儿车就顺着下坡就蹭的就往下滑，然后侧翻在马路上，娃就从那个婴儿车掉了出来。
没事吧？
当时我就一声尖叫，然后我就把我爱人给招呼回来了，然后我就当时就只敢尖叫，什么都没有做，然后我爱人就疯跑过来，然后把娃一把抱起来看了一下，娃好像就哭了两声就也没事，然后精神状态各方面都挺正常的。
对，我有听说一个民俗，就是小孩就是小的时候，特别小的时候，就是从高处掉下来会有床婆婆保护他，所以一般小婴儿都摔下来就不是特别那种摔都没什么事儿。然后但这个我理解成可能是因为他小骨头软，所以受力点会比较散。
好温暖的童话，
对对对，因为 Andrea 小的时候也从小床上翻下来，八个月后脑勺着地，我当时天要塌了，然后我就赶紧去挂急诊，带他做 CT， 大夫轻描淡写，要做吗？要做我给你开一个，有辐射哦。我说做做做，说没什么事儿，什么事儿都没有。我就说，然后我同学给我讲了这个神话，我觉得哇，好暖。
对，真的好暖心啊。
我跟你讲，你们那个前天的时候他朋友给我讲那个孩子从床上掉下去后脑勺着地那个故事，我昨天晚上做了两个噩梦，都是我孩子走在了路上玩摔倒了后脑勺着地，你知道吗？
产后抑郁了，
我醒两把，我昨天晚上醒两回。
天
听不得这个呀。
对，然后对，那我再给你讲一个你更听不得的。然后就是2023年的11，然后那会儿孩子应该是快两岁，一岁多，我们带他去金山岭阿那亚，然后就有一个大草坪，一个下沉的一个大草坪，好多人在玩飞盘，他可高兴了，在那啊啊看，嘣一个飞盘过来，嘣给他打脑袋上了，
很疼哎，
然后就开始哭，然后我就说啊怎么了，没事吧没事吧，然后结果是一个小女孩丢的，然后他跟他爸在玩，他爸就过来道歉，然后就因为有戴帽子，所以就应该就是也还好，就没什么事儿。然后给我们转了两根冰激凌，
那真的就是很幸运戴了帽子。
对 对， 对，当时就也挺害怕的，因为啪，真是一个飞盘飞过来，直接转脑门上。
飞盘的冲击力度很大，因为我们还蛮喜欢。
他那已经到最后了，就最边缘，孩子就矮，
砸到大人脑袋上都疼，我被砸过。
对，然后对，然后就是头一直在受伤，然后我想想别的。
哦，还有一件事情是我爸妈没告诉过我们的事儿。就是我们过年的时候，因为我对象当时生日嘛，我说送他礼物就是去泰国旅游，后来一想就出国，因为娃正好要吃辅食了，那段时间就说出国可能吃辅食不太那么方便，然后我们家娃又是个敏宝，对牛奶鸡蛋都过敏，对，所以就然后爸妈就说 自告奋勇的说帮我们带娃带个一周左右，然后让我们俩出去玩。等我们回来了很久很久以后，有一天我爸妈突然说他说你们娃在你们出去那一周摔下过两次从床上。
哦天啊、
我听着好难受啊。
对、
这个、
然后他说当时都不敢告诉我们。
对、
这
有小磕小碰真的。
对、
哎，我想起来个事儿，就是你们出去都是怎么准备辅食的呀？就是因为不是应该六七个月之后都要陆续吃点辅食了，你们都是怎么办的呀？
就提前做好冻到冰箱里。哦、啊，
那你们路上怎么办呀？对对，路上怎么办呀？
买那种即时的冲泡的方便食品。
哦。
然后或者日本有一些直接糊就挤出来就行，
啊、
凑合一两顿，对，非常方便，开盖即时。就我觉得。
你们都是怎么办的？
就我们可能一是喝奶先甜一下，然后还有小零食，像米饼跟果泥这种不容易过敏的东西吃一下，然后饭点的时候尽量还是找一家能做婴儿餐的餐厅
啊。有时候其实还确实是能跟他商量一下的，就让他给你
说粥，
对，或者粥，或者让他给你煮个肉丸子，就不要加料那种，给你搞一个小的。
我会选择直接就是买，就是日本有一个叫和光堂，然后他们的品类线非常丰富，就是偶尔吃一吃死不了。
我买过，但是我有一个很难受的点，就是很多婴儿辅食的那种泥，它都保质期都能有十二个月以上。
没事儿，
我就觉得这十二个月以上的保质期，你吃的是啥呀？你还不如去吃西贝呢。
我是觉得没事儿，因为首先我不是天天吃它，我是在极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然后才会给它吃，所以我觉得没有关系，偶尔吃一下也可以。
啊，说到辅食这个点，其实我觉得。得心大一点，
对，我非常同意。
带娃出去吃饭这个事儿，因为咱们中国的食品安全，对吧？所以就你们得想开点，我觉得得想开点。你看西贝最近出事了之后，那十二个月的两年的冻西兰花，对吧？四十八个月的冻西兰花，
那我觉得其实还好，我真的发自内心觉得
他那个其实是科学、
哎，不要讨论容易被骂。
没事，
我就觉得除了价格高以外，就是西贝没有别的问题。
我作为内蒙古我们呼和浩特的企业，我是很支持的。对，
因为咋说呢，就那西兰花我本身也不期待它能有多少营养价值，最多就让小孩拉屎通便。
但那个两岁西兰花的事情我真的很介意，我超级介意。
我说实在，我觉得那个从科学角度上来讲那个还好。
我也觉得，
对，但只是
心理上接受不了。
对，心理上接受不了。
对，
对孩子的东西你就总感觉应该吃现的。
就是我给大家分享一个例子，这不要让我妈听这期，就我妈也会冻很多小孩的焯水蔬菜，然后冻到冰箱里。
其实挺科学的。
对，因为很方便，就冻那小冰格，我不知道跟你分享过这个经验没有、
啊、
然后就很方便，你每顿你一焯就好了，你一周就是大概两周备一次料，我觉得跟西贝那玩意儿也差不多，
没什么区别。
就我们家小孩也挺好，就
我们都是冻稳的。
对啊，没
就是这个事儿跟预制菜似的，预制菜你在餐饮的那个行业里面，他们觉得预制菜有高中低等，对吧？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你只要不是现炒的东西，都不是
预
制菜，
对
啊，都是预制菜，所以这就是这样，你情感上接受不了。
我觉得就是它太贵了，就是卖太贵了。
嗯，这倒是，它的价格确实有点。我带着我母亲，哎，我姥姥，对，当天我姥姥看着西边上菜单，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贵呢？
对呀。
二十多块钱，
对呀、
啊，我老觉得这个东西不应该五毛吗？
对呀、啊，
这种感觉，
我也是这种感觉，就它太贵了，
觉得价格确实有点变态了。
哎，你们出去玩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孩子情绪崩溃，就我一定要怎么样，一定不要怎么样的时候？
有遇到过，
都怎么办、啊？
就他有一次，按照他一定是要去吃一个苹果，然后就是那个苹果就是在景区那边卖的，然后他就一定要吃，因为进景区的时候吃了一个，出的时候他还要吃，然后就是哭说我要吃苹果，我要吃苹果、然后我的选择是去给他买一个，因为我想了一下就吃个苹果而已，
妥协一下。
对，然后
你们呢？
我们家宝宝带他逛集市的时候，他看到那个蓝莓、他就蹭就自己拿一颗，然后旁边的阿姨就说吃吧吃吧，试吃一颗。
我们家七宝他姥爷带他逛菜市场，他顺人家青椒，我操！
我感觉好像小朋友一般情绪崩溃都是因为他要什么你没有给他才会情绪崩溃。
对对 对, 对。
如果只是单纯他不会情绪崩溃，然后他要的这个东西，就比如说买一个苹果怎么着的，我其实感觉如果这也没有很过分嘛，因为对吧？
当然
我觉得就不是撒泼打滚说我要那个2800的变形金刚，那这肯定不行。但是
看我们孩子都还小。
对，但是到那个程度的时候，我可能会告诉他，就推荐大家看一个动画片叫《布鲁伊》，然后它里面有一集就是会告诉小朋友，不是你要什么就会有什么的， 然后不是所有的好东西都是你的，推荐大家看这个。就我们家小孩看了这个之后，他不会去要，就出去就一件玩具。
那很好
啊、哎、很好，就推荐大家去看这个动画片。
哎，真诚的说，你们会不会有时候觉得被孩子限制了？
会呀、
啊，
会有，真的是我会有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比如说我特别想去甘南大环线这种就非常美的地方，就会觉得带他去不了那种地方，去那种地方尤其路上要开的时间又长。
你知道有一个问题是啥？
嗯，
你不觉得结婚或者说你人生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都是被限制了吗？你选择了在一个地方上班，你就失去了其他的工作，你选择跟这个人结婚，你可能就不能自己出去徒步穿脏线了你选择有了娃之后，你就发现出去旅游的时间都减少了，就是都是自己选的，
就所谓是软肋也是盔甲、
啊、对，当然这是我的个人观点，你们再聊
聊。我觉得你说的对，但你像说甘南那个什么，我觉得如果就是你有时间把七宝托付给别人，你跟黄黄还是可以去，然后甘南那条线你可以留给七宝以后他自己去看，不用一定强行带他。
对，就前两个月就是我跟我爸妈就是去了趟日本，然后在日本，其实在东京的时候，就是我爸妈还觉得没有带孩子来真的是个非常正确的选择，因为东京的交通真的没有北京这么方便，
非常复杂。我去过，在那个新、嗯、我忘了，
新宿
我要疯了，我当时拖着行李箱，我们从那出去找酒店，我十几个出口，
对，而且很多出口都没有电梯，
对，
哦，所以你可能就得大包小包扛着行李走楼梯，如果想走个电梯可能又得再找个十几分钟20分钟。嗯，然后一是交通不方便，二是日本的饮食就是也不是那么的习惯，然后像要吃辅食的娃就是带出去也没那么方便。然后但是等到后来我们去了日本的伊豆，就是一个海边城，海边的时候，对，就是在每天都能就是能看大海，然后能在沙滩上走一走的时候，就会特别想娃，就会觉得哇，这么好的景色如果娃来了该多好呀。
对，但是真的带娃来了的话会发现哇塞，没有心情去照顾，
就是娃可能他在乎他在看这个跟看楼下差不多，他记不住的。
对，对他来说可能
你就给他拍个照片说宝宝你以前来过这里哦，他说哇真的吗，就这样。
像你们家孩子已经比我们家大了，你出去玩一趟会有感觉他出现什么明显的你能观察到的任何变化吗？
有，真的有。
有吗？
有，就在他他1岁5个月的时候，我们不是自驾带他去了一趟崇礼。
嗯
然后在崇礼我们住的那个酒店每天都能喂小鹿，就是你可以买那个胡萝卜去喂小鹿。然后我们家娃就是在去崇礼以前他是不愿意分享他的食物的，因为他非常的爱吃东西，然后他每次吃东西他觉得很好吃，他可能会象征性给你一下，等你真的要吃他就马上收回来，他是不愿意真的分享他的美食的。但是自从在崇礼喂了2-3天小鹿以后，他回来他是真的会愿意把东西喂到你的嘴里，会真的给你吃。哦，他会说妈妈吃妈妈吃，他就会真的想让分享给你。然后我就会觉得出去一趟就真的很有成长。然后在最近的一次就是上个月，就在他1岁8个月的时候，我们带他去了趟湖南老家。然后我们那个小区里是有很多橘子的树还有桂花树，然后每天就是带他摘橘子，那个小区的橘子是没有打药，是都能吃嘛，就是很好吃，酸酸的，还有捡落叶。然后现在回了北京以后，他每次到楼下他都会捡点落叶会带给我，就会送给我或者送给弟弟的礼物，就是我觉得就是很有成长。
哦，对，其实我们家也这趟出去玩去江西的时候他学会了走路，就是好像得给他有一个诱因，他会产生有一些积极的变化，也能看见的。
对，就是也许他每天在家里他也能学会这些事情，但是只是因为我们也每天在家，我们就可能记不住他具体是哪一个月份哪一天在家突然学会了走路，突然学会了说话，突然学会了分享，我们可能记不住。但是因为旅行我们能记住，就是我们会记住哇，他是在崇礼学会的分享，在长沙学会的跟大自然亲近。对大人来说这种记忆会更加的真实。
你说这我想起来有一个观点，就是说你其实如果这真的问你哪个年份是什么的话，其实你脑子里印象是很抽象的。你像说2008年汶川大地震，说那个奥运会，那2008年就成为你生命中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打点了。就包括跟孩子出去旅游也一样，你说可能我孩子可能是2025年怎么了你可能记不住，但你要说什么2024年去了某一个大的景点，去一起爬了泰山干嘛，这个你一定能记很多年，第一次去泰山什么这种。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 带孩子出去旅行的一个意义吧，就是包括人折腾的意义，真的要给你每一年一点不一样的东西，你得记住一个东西，要不然那个时间真的过得太快，尤其到三十岁了之后，时间非常的模糊，一不小心一年过去了，
都不知道今年干嘛了，
不知道今年干嘛了。
这一两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感觉像自己像行尸走肉一样，就是上班的时候每天朝九晚七差不多，然后在家带娃，就是比如说休产假，一休休五个月，就每天都感觉自己跟行尸走肉一样，就是干的事情都很
就是很固定，
对，
我明白那种感受，
对，身边的人也很一样。
每天干的事情也都差不多，每年都那几件事儿。
对，然后就感觉自己过去的这一两年就是特别没有什么记忆点。
对，
哦，但是可能就是旅游能
让我。我现在一想，二三年我跟失忆了一样，
是吧？
对，就想不起来一年干了嘛？
干嘛了？
那年其实好像都在家里面。
但是如果真的能出去一趟，就是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或者看到不一样的景色也好，见到不一样的人也好，就是、
所以我觉得是更
记忆会鲜活。
对，能更修复一下自己的心理。
行，那咱们就差不多这期到这儿，然后想请那个每个嘉宾能不能就是总结一句话，可能给给一些就是没有带娃出去或者说正在思考要不要带娃出去的朋友们，给他们一句话的一句经验吧，可以是经验也可以是鼓励什么的都可以。
好，这个我要不先来。
你先。
我觉得就是生娃这个事儿，包括带娃出去旅游或者说娃出现的所有东西，尽量自私一点，先让自己开心，然后再去考虑他的事情就 OK 了。
嗯，我觉得对，特别对，特别对，
就大胆去吧。就大胆去吧，就是遇到了什么再解决什么吧，先让，对，先让自己好起来，让自己开心起来。
三岁之前不建议远途旅行啊，三岁之前不建议远途旅行。
好的，那今天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过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然后 OK 我们特别欢迎返场啊，你们要是未来还想来的话随时欢迎，
欢迎您来，欢迎您再来。
对，欢迎再来。谢谢，那拜拜，大家拜
拜。
拜。
Les gens aiment la mer qui aime aussi le navire 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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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 Le navire dans la mer aime l'île 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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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 Chante 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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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